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来读三十九章。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三十九章。
那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保护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高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里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所生的众子被掳去，在巴比伦王都掳到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言语中，并有派个看我的话。”
好，那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你只这样读哈，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啊，所以我们先回去读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刚才啊，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的这段话啊，三十六到啊三十九章呢啊，都写在历代志，都写在历代志哈。那么呢，写在历代志的时候啊，写在历代志，那么有历代志有几处呢是这个以赛亚书没有写的哈、哦、那我就把这几处呢啊列出来哈、哦、那么第一处是啊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啊到二十六节，好，我们读一下二四到二六啊三十二章。哎，
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四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很骄傲，所以愤怒让领到他和犹大和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
好。这个这里啊，这里没有写这个写什么，写西西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怎样骄傲啊？为什么会觉得心里骄傲啊？因为前面亚述王怎样，亚述王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打赢了吗？对不对？最后围攻耶路撒冷，最后一夜之间死了十八万五千人，然后就回去了，对不对？那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跟西西家王会怎样？其实人的问题就是骄傲，就觉得怎样啊？你看我们的神很伟大，歌颂赞美神，这些都是好的。但这当中非常要紧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可是人呢，在当中如果不当心，就变成什么？骄傲，骄傲。所以这骄傲是一个很啊，怎么讲，上帝不是不恩待我们，可是恩待我们，我们就要当心一件可要紧的事，就是什么？骄傲。好，再来我们从二十七节读到三十一节。好，再来。
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建造收藏金银宝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山多产五谷新酒特产和河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一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 财产，这七七家也塞住积蓄的上缘，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知道他心内如何。
你看哈、第一个啊，当上帝先做一件事情，就当西西家骄傲了，百姓也骄傲了。上帝就让他患一个病，快要什么死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就自卑了。好、哦，你知道吗？七七家就自卑了，对不对？他不面向神祷告吗？啊，在上帝面前痛哭吗？然后上帝就怎样？再给他十五年，对不对？那这十五年呢？哇，他就开始怎样？接着上帝很祝福他，上帝也真的祝福他。他大有尊荣，大有财宝，财富非常多，对不对？然后呢，不仅财富多，然后这个风调雨顺哈、哦，也很丰收，所以他各类的牲畜啊、新酒啊、五谷都很多，诚意很多，牛羊也很多，对不对？然后不仅这样，他为了保护自己，还做了一个水道，是不是？好、哦，引到一个水道，这些都好，尽都什么亨通。但是呢，你们这骄傲的是离开了没？骄傲是没离开，所以上帝还是做一件事情，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试验他不是上帝不知道，了解吗？是人怎样，人自己不知道，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骄傲了，很骄傲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用一件事情把人的骄傲怎样显露出来，这个叫试验。试验啊，圣经用的通常都是指人不知道自己怎样，所以上帝借了一件经历把人里面就显露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就这件事情。那么那时候巴比伦王巴拉旦叫他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来找西西家。这时候巴比伦亚述帝国还在，巴比伦是当时是刚兴起的一个国家，知道吗？国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因为他是在亚述帝国的东边，那么犹大是在亚述帝国的什么西边，所以西西家王呢，他就有一种想法，就结盟这个东边的国家，那这样子等于是在亚述帝国的后面，是不是？然后如果你那边有一些国家跟你结盟，那你在西边又跟埃及结盟，那亚述会不会打你？就比较会考虑打你的后果、哦、这样了解、哦、就是亚述在中间，然后你在他的左边，那你右边找一个 同伙的国家、哦、然后把他两边就这样子围着、哦，这样这可以理解西西家的想法。所以呢，这个米罗达巴拉旦来的时候，听到哎西西家病好了，哦，那痊愈了，哦，那你知道这个消息传到巴比伦还要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好、哦，然后再从那边再送书信跟礼物来，那么礼物那西西家一看就很开心啦、啊，哦，原来他的这件上帝恩待他的事还传怎样？哦，传到那时候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啊，帝国的最东边，是不是？哦，然后这个各个国家来又来讨好他，所以西西家就怎么很开心，哦，很开心。所以呢，啊，为了让这个啊巴比伦王啊可以跟他结盟，他就把自己的实力显给他看，知道吗？那实力是什么？就是自己宝库的金银香料膏油五库里的金器都给他看，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知道吗？好，其实他在显示自己的什么实力。西西家忘了一件最要紧的事，他最大的实力是什么？是神。好，但是人却把自己上帝给我们的来当成我们的实力，是不是？ 却忘了那个真正让我们真正有实力的是神。看完了以后啊，那当然西西家觉得哎，这样子就跟巴比伦王结盟了。可是问题来了，他里面已经落在什么，其实他上帝上次给他那个教训他早就忘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来见他了，就问他这些人从哪里来，然后他说哦，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那以赛亚第四节说，那在你家里看见什么，他说啊，所有都给他们看啊，就把财宝给他们看，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好了，这就是他的心如何啊，上帝已经把他考试验出来了。所以第五节你看，以赛亚就对他讲，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有一天审判日子会到，你家中所有的你所讲的这些好东西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不留。哦，你看一样不留。哦，然后从你本身的种子，你的后代也有人会被掳去，在王宫里当什么太监，意思就是这个国家要怎样，要灭亡，你整个会被掳走。西西家相不相信我不知道，显然不太相信。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怎样甚好，因为我的日子是太平跟稳固的。 你有看到这个，他已经觉得那个是怎样以后的事了，反正 我这一代我怎样我可以过得很安稳就好。所以人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说能做不能做，哦，是某种时候很多事情是中性的。像你们在群组问说大卫为什么数点百姓是罪，其实数点百姓本身不一定是罪，知道吗？哦，不一定是罪，但是数点百姓的动机有骄傲的时候，那就是罪了，就是罪了。哦，所以啊，一个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所以我们今天有读的隐而未现的什么罪，隐而未现啊，大卫有一些做出来的罪上帝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哦，但是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上帝也不放过他，也不放过他，哦，让他能够啊出来认罪。
大卫骄傲然后去除他的子民，那上帝应该要教训大卫，不能让子民死掉几万。
其实啊，这就是一个啊，对大卫来讲，把这七万人的死的账都算在他头上。所以大卫在当中啊，就承接了啊这些苦啊，承接这些人对他的所有的啊，等于是说，神使得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七万人的账都归在大卫的什么头上。
那些人死的不会很冤枉吗？他不如上帝，不如让那个大卫有一个多长长大包啊之类的。
这个啊，我们人只能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觉得他们很冤枉，哦，但是呢啊，这个他们到底冤不冤枉，这个上帝自己决定。哦，如果我们觉得啊，比如说约伯原来生的孩子死得很冤枉，对不对？其实啊，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约伯讲收起的是神，收起的是神，只是说在当中有很多人被连累啊，都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所以神用一些人在当中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借鉴，所以我们才讲耶和华的话啊，使我们能够受警戒，对不对？受警戒。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所站的位置是一个王，所以他的失败影响范围就怎样大。所以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位份上的尊贵性跟重要性。你会连累多少人就看你的位置。你如果在一个家中啊，你是做父亲的，你做得不好，你就连累什么一个家，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王，做得不好，你就连累整个国，连累整个国。因为那个，所以 所以每一个人所得的位分领受的权柄都要跟上帝交账，跟上帝交账。
大卫王他是在西吉家那个位置的，以大卫王的做法的话，他应该就说是把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儿子呢传给你回去，我有上帝，我更不需要去。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做，因为大卫在他的一生当中一生当中呢，他没有犯所罗门的罪。所罗门不是都是跟这些结亲吗？他没有去走这些人认为很合理可行的路，没有所以这当中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但是这里最重要的给我们看到什么，从这个36、37、38、39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用西西家王来做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所处的年代所处的处境，他并不是一个很稳妥的处境，因为他的东边从北边来的是亚述帝国，很强大，对不对？然后他的南边是埃及，所以他夹在两强之间，所以在一个处境上非常艰难。他怎么样在这个征战的日子去倚靠上帝？其实要我们看的是这个，其实这也跟我们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从当中一个借鉴。我们也活在这个征战的世界当中，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候基督的再来。那在当中这些困难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不幸，这是一种解释；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使我们更加的警惕、更加的谨慎，这也是一种看法，对不对？那所面对的艰难帮助我们的心更倚靠神，所以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神会眷顾。那么在当中看到一个非常要面对的难的罪呢，就是我们人很容易骄傲，很容易骄傲。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当心的一个很直接的罪就是骄傲。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到，他自己就讲这件事，他自己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讲这件事我们用他的事情呢来做一个提醒一个提醒那么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6节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6到10节。好，我们来读。
第6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不言不算，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既只不说，恐怕你们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恩赐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我完全，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名不辱。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这一段话在使徒保罗人生的经历上头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位置看事情因为这里讲保罗说，我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五样我们都不喜欢，对不对？我们不喜欢软弱嘛，我们喜欢自己很刚强，对不对？被人凌辱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委屈，是不是？那么呢，遭受到急难，急难就是突然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危险，或者被逼迫，或者困苦，长期的 长期的这个这个啊被在当中被压制，这五样其实我们都不行，都不期不希望，都求主保守，让我们不要碰到，对不对？但使徒保罗在这里提一个，他说：“我以这些事情都为可喜乐的。”哦，那不是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啊自虐狂或者是什么？其实他上面有一节为基督的缘故，就是说，如果是因着基督的缘故，那么这些东西临到我，我都是为基督的缘故可喜乐，知道吗？哦，记得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罪，对不对？哦，都是因为啊为了基督的缘故。那么上帝就让我在这个软弱当中、凌辱当中、逼迫当中、极难当中，啊，那保罗用的例子就是什么？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保罗他有很多的经历，可是这些经历他常常他以前都不说，现在被逼的说出来，是不是？那说出来，我们就会把它看得怎样？很高，啊，很高。比如说，如果西西家王去跟人家讲啊，亚述帝国从北到南所有国家都被灭了，对不对？然后我只剩下一万人，然后外面有几十万人把我围着，是不是？那一夜之间，上帝把他们都怎样杀了，然后他们就撤走了。当然可以感谢神，对不对？可是讲这些事情啊，很不当心就变成什么？里面就有一个抬高自己，好像上帝啊特别恩待我啊，对不对？讲到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啊，就骄傲了。所以保罗说，恐怕哈，我所得的启示过高，有没有？啊，就是我的经历太大了，上帝对我的经历给我的太多了，所以呢，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体上，就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就是一直在那边打击我，对不对？那刺是什么啊？这我们就不太晓得。啊，有人认为是他啊，上帝给，就是他眼睛很不好，啊，或者是怎样？反正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刺就是让他啊，如果有个刺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就知道哈，你拿不走，但是你就很什么，很痛苦，很难过，很不舒坦，对不对？好，啊，然后呢，第九节。第八节说啊，我也祷告啊，啊，不过保罗的祷告蛮有意思，我三次求过主，他只求几次？三次。那主说我的恩典怎样够你用，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是说对上帝，就是说我就让你有这个软弱，啊，然后呢，但是呢啊，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给你足够的力量面对这个软弱，这个软弱没有拿走，但是你每一次都可以怎样克服它，那么他就知道了，哦，原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免得我骄傲，知道吗？其实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保守，了解吗？给他的一个保守，哦，如果上帝也让我们在经历他的很大的启示跟恩典上头给我们一些难处，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处不是我们犯罪来的，那么我们要感谢神，知道吗？哦，那这个难处就是让我们的心很挂虑的难处，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胜这个有本事去挪处的难处，那我们就感谢神，就是上帝，你用这个来保守我的心，让我在当中总是能够被警戒、被警惕，总是在当中依靠你，总是在当中经历你。所以这一节我们就会把这一节记得，就是神的恩典过我们用，哦，因为他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哦，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依靠神就刚强，哦，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刺有个特点，他有没有挪走？没有，就是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哦，那我们就不断的去怎样去面对他，经历他，面对他，经历他。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啊的一个经历上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啊，给我们的一个体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会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困难交在我身上 好，那我们也会去想原因前因后果，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都祷告，上帝也都赦免了，那这个东西还在那里，那我们就跟神感谢，好，说你就是继续用这个难处提醒我啊，保守我，让我的心被警戒。那什么时候挪走，什么时候改变，我们就依靠神。
我觉得这个西西家的立场，他其实很难为。比如说我这样好了，比如说别的公司要找的公司，那我一定去讲，就是说哦，我们以前有什么成就，然后呢，我们做哪些产品。他只要这样子骄傲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做了。
哎。有些这个东西是这样，有些是必要，有些非必要。好，因为你要推销你的产品，所以你去跟人家要做生意，你去讲这些，就是必要的。好，但只要你不要过就好。好，但是呢，那这个巴比伦王来见他，他有必要给他这样子都看吗？还是他只要跟他说，这是上帝的殿，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或他只要跟他讲，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其实这他有很多陈述的方式。
他，我觉得他忘记，他给巴比伦看，他是想要呈现他的国力，是他忘记说，他忘记跟在巴比伦面前说，是上帝到亚述王的十八万军队死掉，不是因为他的那些金银财很得意。
然后他也可以说，我当时生病快死的时候，我实在是很软弱的。哦，我只要是真的祷告，上帝是在怜悯我这个软弱的人。其实他讲这些都不会有问题，哦，但是人的心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警惕，哦，来警惕啊。所以有些人才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啊。我们讲见证的时候，讲的到最后呢，啊，我们才会讲到最后才说啊，感谢神，对不对？好，哦，但是我们前面讲那么多是指在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谨慎的，要谨慎的。
你跟那个神的试验跟撒旦的试探是不是
不一样？
同一件事吗？因为他不试探，
不试探的。
对，但是，比如说骄傲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是说怎样我看见自己内心骄傲，可是同样的骄傲，可是就变成撒旦。对撒旦来讲，他就是利用那个，他利用我们的骄傲。来做事，但是这个试探就是针对的都是神的试验跟撒旦的试探，针对假设比较来讲，都是针对我们的骄傲来看，那这两件事不是都一样？可是我觉得好像是有点一样。
啊，人是这样子，啊，撒旦是试探是为了让我们跌倒。那试验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哦，所以这两个目的是不一样，哦，比如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信心，那神就试验他，他才知道哦，原来上帝已经给我这么大的信心，哦，那这是这神的试验是这样，就是人自己不知道，哦，那西西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骄傲，以为自己是啊还好，哦，但上帝就让他知道，哎，啊，让他自己，所以试验神的试验是把我们的内心的本相揭发出来，但撒旦不是，撒旦是啊让我们自己往那个坑里头跳，哦，坑里头跳，哎，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哦。那以赛亚书的结构啊，我们一开始就提了，它是一个非常啊非常特别的结构，因为一到三十九啊，就是整个跟啊从旧约里面啊去发展出来的一个信息，但是四十开始到啊六十六呢，啊刚好又是跟新约的一个结合性，是一个非常密切的，所以从四十章开始就开始跟新约。的启示是结合的，哦，所以这个我说那个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旧约是三十九卷，对不对？新约是多少？二十七，哦，所以以赛亚书很容易记，六十六啊章呢，刚好配合圣经六十六卷啊，新旧约。好，所以第四十章开始就让我们看到那一个救赎的 开是看到那个拯救的，看到那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先读一到五节就好。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烧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这个从第四十章开始，你看只要看到三到五节你就知道 这段话是对施洗约翰说的，对不对？好，施洗约翰后来再出来啊传道的时候，他就宣告这段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十章开始就是新约的开始，新约的开始。那么新约的开始是什么？是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安慰两个重复讲，就是说让上帝的百姓能够从那一个黑暗困苦极难当中得到什么？得到那个真真实实的拯救跟得着。他说你要安慰我们的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对耶和华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安慰的话就是一个人在极端的软弱当中需要被体恤的话，需要被扶持的话，然后跟他说宣告说什么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赦免了，所受的罪因为他受的罪为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加倍受罚的意思呢，不是说上帝这个不公义，加倍受罚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超过了人的理解，超过人的理解，就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所能想象的。那我们从后来发生的事就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就是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将来所有的人都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国家灭亡，对不对？那么后来又发生的就以色列人重新的归回，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圣城，但是呢以色列人还一直是没有办法建国，对不对？一直在苦难当中。但是最后上帝的宣告来了，宣告来了，就是过去所遭受到的难处，那么这些都是从神的手中受罚的，都是上帝做的。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宣告安慰的日子来了，安慰的日子，神说征战的日子满了，征战日子满了他们受罚的日子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赦免了，赦免了就是赦免的意思就是偿还完了，偿还完了，偿还完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人在那一个苦难困苦黑暗的光景中，但是这时候上帝的安慰临到了拯救临到了所以第三节就讲，有人就喊着说在那边大声的宣告第三节说有人喊着说，第六节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第九节说报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激励什么扬声。所以这几个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大力的什么宣告出来，大力的宣告出来。所以三节六节九节这是平行的记载，都是要大力的宣告出来。宣告出来说什么？就是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因为所有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曲曲曲曲的变成平原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个就是讲到啊耶稣基督的来，对不对？好，那么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在新约的应验啊，新约的应验就是在啊，我们就用路加福音啊来做来看，啊，路加福音来看。那么路加福音这一段话，神的安慰临到，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啊，第一到六节。好，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继续读。
路加福音第三章，该撒提留在位第十五，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跟从的王，兄弟贝利做以土利的和特拉肯地方跟从的王，李扫涅做雅比利跟从的王，亚纳和该亚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了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好，所以这个就是啊讲到啊神安慰安慰他的百姓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呢啊是从啊路加福音，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其实他们就开始宣告救恩啊临到以色列了，从这个施洗约的父亲这个开始，对不对？从玛利亚开始，他们都不是宣告了，宣告。你看路加福音就开始宣告了，宣告玛利亚就开始，对不对？就开始宣告，就是宣告这个啊弥赛亚已经来了，因为他顾念我们。那么撒加利亚就他约翰的父亲就讲，就讲说，那么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路光啊，日光从高天临到什么我们，对不对？哦，这就是安慰的话。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也说啊，地上平安归于神所什么喜悦的人。所以他们就一直宣告上帝的安慰临到了，上帝的救恩临到了。那么第三章刚才所读的那个啊，这个路加是一个记载很清楚，就告诉我们真正发生的时间。那么上帝的话临到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在当中把以赛亚先知的话讲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啊非常特别的，以赛亚先知这一段话，有人声喊着说，对不对？哦，那你其他人去喊都没有效，知道吗？因为这段话不是要其他人说的，只有谁喊才有效？施洗约翰，哦，施洗约翰开始喊着说，哦，那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因为他在这个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先讲什么？悔改，悔改，知道吗？悔改的洗礼，哦，悔改的信息。所以咳咳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叫做悔改。悔改呢的目的就是什么？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什么救恩。哦，那我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把救恩见到神的这一条路修平，知道吧？哦，修平，修平，修平道路，就是本来的路啊，有坑坑巴巴，对不对？有弯弯曲曲，有高低不平，把这些都把它修得怎样？修成平坦，哦，修成平坦，这个叫悔改，哦，啊，悔改。所以悔改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被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可以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可以见基督，叫做悔改。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悔改啊，跟人的认错啊，不是画等号的，知道吗？ 跟人的认错不是画等号，人错的可以认错，人错的可以说啊我错了啊或怎样，其实人知道错可以认错已经很不简单，但这些都不等于悔改，不等于，我应该这样说，不等于圣经的什么悔改。有人以为说啊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做，我就是悔改，这还不是等于圣经的悔改，还不等于圣经的悔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回到基督的面前，回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啊悔改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圣灵带我们的，带领我们做的，因为我们回到基督的面前，以后我们会继续讲，回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我们所犯的罪所受的惩罚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对不对？那不仅受了，还要紧的是基督又从死里怎样复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而且我们也得到什么，基督所赐予我们的恩惠，是不是？我们从那里得到平安，我们从那里得着力量，我们得到你得着新生。所以如果把这些放在心中，你们就可以啊体会啊我们讲的悔改跟一般世人讲的悔改是什么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常跟我说，哎，这个跟其他宗教讲的啊放下屠刀很一致啊，其实他不是，知道吗？以前其他宗教讲放下屠刀是觉得我变好了，对不对？那我们讲的是不是这样？不是，是我们来到基督的什么面前，使他成为我们的拯救，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啊，今天先停到这里。我先跟大家提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要紧的事啊，这叫我们要先认清悔改到底是什么，悔改到底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啊常常会以为啊我有悔改了啊我有悔改了啊为什么还这样？因为我们的悔改很可能只是跟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有认错了啊，我有对自己的期望，我以后不再这样做，那我就是悔改了。其实还不进来，还不进来。好。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觉得那个就是像，就是我觉得它跟圣经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放下屠刀是他自己放，可是我们是自己是没有能力，自己是没有能力放。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常常觉得那句话根本就是一个，就是好像让你知道，但是你却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可能，因为你放，如果这么容易就放下，就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了。
好，
我觉得那个很难放下，因为是靠自己的力量。那个圣经却是说，我们若是没有圣灵，没有能力，我们就根本不做。
对，所以我们啊。放在心上，修行主的道，修行道路很重要。我们下次继续讲修行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啊能够开始在读诗篇啊十九篇，知道主啊，你的话真是叫我们的心啊苏醒，叫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心快活，让我们整个人可以在当中向你存敬畏，在当中能够知道你的眷顾和保守，也在当中知道你自己的救赎。爱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求你保守赐福，因为是你自己临到我们，向我们宣告你自己的救恩，也是你自己开启引领我们，使我们就在你的里面欢喜。爱我们的主啊，感谢你的恩赐福于我们，在现今这样的世代，总在你自己的保守当中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